从读大学起，松下幸之助就是李东生的偶像。1997年4月，广东省组织部考察，准备提名让他担任副市长。他纠结了一周，决定放弃。他更喜欢和擅长的是做企业。他说，在战后的日本，大阪市换了多少任市长，没有人记住。然而日本大阪有一个松下幸之助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所以我要做中国的松下幸之助。1979年1月28日到2月5日，中美刚刚建交，邓小平就出访了美国。他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和波音公司的现代化工厂，看了石油钻探设备和休斯敦的太空中心，乘坐了造型流畅的直升机和气垫船。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，邓小平在13个月里五次出访国外，为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帮助。这一轮访问结束后，直到他逝世，18年间，邓小平再也没有迈出过国门。在结束访美时，他曾对翻译施艳华说，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履行了自己的职责。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就此打开。在消费电子领域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，中国从日本东芝引进成套技术，建设了陕西咸阳彩色显像管厂。三条从日本引进的彩电生产线分别在北京电视机厂、天津无线电厂和上海电视一厂安装。1987年，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成立，是松下集团在华最大的工厂。对外引进设备、技术和管理，让中国企业从一开始就站上了比较高的起点，和国际接轨。虽然还是学生，但学的课本是一样的，只要学得好，就能在国际市场上一争高下。1992年，中国工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。2007年，突破10万亿元大关。2012年，突破20万亿元大关。2018年，突破30万亿元大关。按照美国和日本经济学家的说法，产业结构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转移，遵循所谓雁行模式。在西太平洋地区，美国向日本转移，日本是领头雁，亚洲四小龙是第二梯队，泰国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等是第三梯队。而在李东生看来，中国故事的特殊性在于，依托不断成长的巨大市场，中国制造在劳动力供给、供应链的完整性、全品类制造能力、成本效率、灵活反应等方面都有无可比拟的优势。中国发展制造业得天独厚，制造业在中国的根很深，不会像雁行模式那样轻易移走。制造业在中国还有远大前景。举例来说，深圳有一家做无人机起家的公司叫大疆创新。十几年前，美国也有不少风险投资基金投资美国的无人机企业，但最终大疆胜出，占据了美国 90% 多的市场份额。福布斯杂志的采访指出，美国无人机企业的一个设计要变成成品，需要在多个地方采购零部件，最少要三个星期才能完成，而大疆在深圳可以一天之内把所有零部件采购完成。美国企业无法和大疆竞争，只能退出。今天回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，正如李东生所判断的，却是一个转折点。据世界银行统计，2007年，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12.8%。金融危机过了十年，直到2017年，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才超过2007年的水平。2008年至2015年，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之比始终在 12% 到 12.3% 之间波动。 2019年二季度更跌至 11%。 李东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两组数据以资比较。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，中国 GDP 占全球比重从 9.5% 上升到 17%。 中国 GDP 对美国 GDP 比重从 40.2% 上升到 70.4%。 中国制造占全球的比例从 19.8% 上升到 28%。 2010年中国企业申请 PCT 国际专利数量为12337件，排名世界第四位。2020年中国企业申请 PCT 国际专利数量达68720件，超过美国，排名世界第一。过去十年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，大国博弈的天平开始向中国倾斜，导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构，世界局势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看今天的中国制造，比如高铁动车组、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、 C919 大型客机、龙门五轴机床、8万吨模段压力机、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、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、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等，我们会发现过去十年中国制造已经有了大国筋骨。 TCL 很幸运，十多年前做出了创立华星光电，挺进上游，进入液晶面板等核心基础技术领域的战略选择，成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，培育发展新动能。我们为这个时代付出了应有的努力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李东生说。